师母刚才带我们的唱的美好的诗歌。今天晚上我们是第二堂，题目是走出空虚。经文大家特别对基督徒都很熟悉的，是路加福音的15章11到24节。这段经文讲什么呢？浪子回头。看看今天晚上可不可以啊？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一下这经文？姐妹先读，来。耶稣又说，男生医生，男生我们一起来念一下，来，父亲，我相信很多基督徒很熟悉的经文嘛，浪子回头。那今天晚上就允许我们一起来看经文的很好的意思。我相信在中有一些还没有以前没有接触过经文的，我们现在很多都慕道朋友，或是我就将那个故事再简单说一下。这个故事是讲到有个父亲有两个儿子，父亲还没有死的时候，小儿子就父亲分家产了。结果父亲分了他以后，他出去了，随便去用钱，很快就用光了。用光以后呢，那当天是碰到饥荒的地方，他没饭吃，就投靠一个养猪的人。结果在猪养猪的时候呢，他看的时候他很饿，就想跟猪抢东西吃。结果呢，他醒过来，其实为什么辛苦呢？我爸不是有钱吗？我不配做的儿子，我回家做的工人就好了，薪水好一点嘛。就是跑回家了，跑回家的时候，爸爸在那边抱着他，与他亲嘴，而且宰一个小肥牛给他，因为他说我的儿子是死而复活，是有得的。啊，这个是简单故事哈，非常感动的故事。谁讲这个故事的呢？耶稣。我就问了哈，这个故事讲了几个儿子？两个。圣经讲的很清楚，是两个儿子。但是呢，我感觉可能不是两个，这是我的版本啊，不是圣经版本啊。我待会跟你说啊，为什么感觉可能不是两个呢？待会跟你说。郭老师是很喜欢看电影的，因为我常常飞来飞去，飞欧洲啊，飞远东啊，飞机上面很多电影嘛，我就看了很多电影啊。那通常我看电影呢，我有两种看法同时进行的。第一，我看故事的整个电影的发展，欣赏电影的内容嘛。但是我很喜欢看电影，同时怎么样？就好像今天我做导演，我要拍这些电影的话，我会怎么拍？我要欣赏导演的拍演的技术，是两层次欣赏的，很有味道的。如果这样看的话， 一方面欣赏电影的内容，一方面去看看那个拍摄的他用的艺术的技巧是怎么样。所以今天呢，容许郭导演看电影，带你怎么看电影啊？你知道很多电影呢，那个导演的方法有些是顺序的，是不是？从开始讲到尾巴嘛，有些是倒序的，先讲尾巴，然后再想当年是怎么样啊？有一些是中间插进去的，先讲插进去，然后讲在前面发生什么，然后呢继续讲下去嘛，哦，都看过嘛，哦。今天国导演就给你看电影，我怎么样呢？我是中间插进去的。刚才跟你所说嘛，这个故事嘛，现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不是讲前面了，我先讲到离家的难受，好吧？我们请男生读一下，男生来。所以当时儿子的话，当时又投稿一个养猪的老板那边，当时他很饿，恨不得要拿猪所吃的豆荚吃。其实如果你对犹太人的背景有了解，你知道啊，猪是不洁的动物来的，如果跟一个不洁的动物去抢东他吃的话，就掉变什么惨到到底了，很惨很惨。又跟一个不洁的我抢东西吃啊，就说已经到这个非常沦落到很低的地步了，猪抢东西吃。我以前听过一个非常感动的故事，有一对基督徒的爸妈有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呢不听话，没有好好读书，出去跟一些猪朋狗友啊连在一起，学坏了，后来干脆不回家，不回家没有经济来源怎么办呢？学人家去抢劫。有一次他新手嘛，对方反抗，他一紧张就一刀进去杀了人，给人家抓了，判他很长的徒刑，误杀罪。他在牢狱那边，他就思想，我不是有好的爸爸妈妈，为什么我今天会沦落到这个田地呢？有坐牢，没有自由。我相信在座没有一个人坐过牢吗？应该没有啊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今天好多啊，我们生活就好像坐牢一样。你听过一个词叫做房牢没有啊？房牢听过没有啊？房间的牢啊。怎么叫房牢啊？现在上海北京很多啊，加州很多啊，匹兹堡可能不是啊，纽约很多啊。为什么？就说他们要买房子，现在北京上海是很贵的房价，结果怎么样？他们找到工作薪水不差的，但是怎么样，他是说供啊供啊很贵啊，夫妻一起供啊都很难，所以怎么样，每天非常紧张，怕怎么样，老怕老板炒鱿鱼，因为炒鱿鱼马上就破产了，因为供的钱很高，所以白天白天很早就爬起来，很早就干了，干干了很晚才回家，回到回家这个夫妻怎么样，转就叫回家就炒了，第二天又爬起来又去工作，每天工作一个礼拜，常常加班，找到他们很多很累很累，就是为一个房子，这就房牢，房子的奴隶。我不知道你现在生活怎么样，我今天才去看了 CMU 里面很多学生什么样，就是每天早上要面对残酷的一天，老板天天看着你，你一天的话工作很忙，忙到很晚才回家，第一天又来了， 我中学的时候就有这些情感，因为我中学是在香港一个名校，压力很大，竞争很厉害，所以每天起来我就面对很大的竞争，所以有时候啊我根本不想起来。听过一个存在主义的就卡缪这个人吗？有多少人听过的啊？不是很多哈。卡缪是欧洲一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，他写的方法不是写论文，是写故事，写话剧啊啊小说啊等等啊。他写一个非常有名的就叫 The Myth of Sisyphus， 是1955年发表的。这故事怎么说呢？他是套用了希腊神话。他说希腊以前呢有两个神，一个是大神，一个是小神。小神有一次得罪了大神，小神就是 Sisyphus。 小神是个大力士，孔武有力的，很强壮的，但是呢他得罪了大神。那大神怎么惩罚他呢？就是要他从山腰呢这个很巨大石头推到山顶上面去。那个大力士虽然是大力啊，但是石头的确很大，还是什么还是很辛苦的，从山腰一推推到山顶上面去。他的责任就是啊，石头到山顶的话他责任就完了。所以他很不容易走到山顶的时候怎么样啊，他一些放手以后才发觉山顶是尖的，停不住石头，他一手放又怎么样，整个石头的就滚到山的另外一边去了。所以他任务怎么样啊，就没有完成呢，没有完成怎么样，他就跑到另外山的另外腰方面去，又重新推石头推到山顶那山去，一放手歇一下怎么样，拱拱拱就滚到山的另外边了。所以他的惩罚是每天没完没了的推石头，推了以后好像没有推过一样。今天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就是这样，每天去推石头啊，推啊推啊，推到一天的话，明天的话还是一样，还要重新再推，没完没了，好像没退一样。为什么沦落到这个田地呢？你知道这个现象，最好不要醒来了。今天这现象不但是 CMU 学生，不但是匹兹堡的学生，不但是学生，这是名人啊。你要不要以为有钱人就没有这问题了，有钱问题更大。有没有看到一个香港一个明星叫张国荣啊，他最有名的电影是《霸王别姬》，有多少看过的啊？多不少影迷耶。那张国荣是香港的有名的歌星跟影星啊，他很有演技，而且呢又唱歌很好，那些歌迷俱乐部很多人开演唱会爆满的，赚了很多钱，名成利就。你知道吗？张国荣是香港人的楷模啊，因为香港人很尊重怎么样，一些人有本事的，努力工作干实干的，往上爬，努力往上爬，出人头地，有名有钱，这个是香港人推崇的英雄。所以张国荣就是香港人学习的楷模。有一天张国荣住了香港一个非常有名的饭店，叫文华饭店，花了1000块美金，很贵啊，1000块啊，一个晚上哎，去上面喝酒，喝了差不多以后他做什么，他走出露台跳楼自杀死掉。第二天新闻报道轰动全香港，就说这个是我们楷模，我们还在学他当中，我们在这拼搏当中，他什么都有，他选择什么？ 他选择解决自己的生命。怎么搞的？我们还在拼搏，他已经得到，他反而是要了解这生命呢。你说张国荣很刁啊、哦！你说张国荣自杀那天是哪一天？你知道吗？4月1号，愚人节啊。他说什么？他说生命原来是个大笑话。Life is just a joke。没完没了的退缩，就是你名成利就，你心里面是一片空虚，没有真的得到真正的满足。他就是这样，他什么都有的时候，他发觉原来是这个大骗局，他没有感觉里面的满足，就自杀死掉。为什么是这样的呢？罪的后果。好，我们请我们姐妹读一下这个经文哈。经文一起来，姐妹。为什么这个孩子要跟猪抢豆荚吃呢？是罪有应得的。什么原因呢？老爸有钱，你分了半家产，但是没有好好写的嘛，没有好好的话，就没有浪费，很快浪费以后，没钱以后，花了荒灾以后，他要吃饭，就跟人家，跟那些喂猪抢东西吃了，是自己自作自受的，是因为罪的后果。很多人的苦难是因为罪带来的。你说，我什么有罪啊？为什么你基督徒很喜欢你说有人罪有罪的呢？活罪自由啊！你需要明白，罪不是 crime， 不是犯法，罪是 sin， 是不同的概念。什么 sin 啊？就是应该做的没有去做，不应该去做就是不完美的意思。罪不是犯法，罪是不完全。这是因为人的不完全带来很多人类的痛苦。日本侵华，南京大屠杀，就因为一个贪婪的国家侵略我们中国，宰杀了我们很多的同胞，带来很多我们中国的痛苦，也是罪的原因。中国的毒奶粉还有多少孩子知道吗？几十万呢，就为贪了钱，奶粉还给假的，害死了多少，害了几十万的孩子，以为学乖了。暑假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毒药疫苗哎，中国东北的时候不是说吗？疫苗还可以假的，假疫苗啊，还可以假的，害了多少人啊？几十万啊！就是因为人的贪，人的罪，带着社会很多很多的痛苦。离婚一大把，单亲的妈妈爸爸多的是。孩子就因为是单亲的，没有父母的同时的爱，带给第二代很多的痛苦。我最近才有个非常个人的体验啊！你知道我们家里面，我们有个车房，很喜欢我们做学生工作，很帮忙学生嘛啊！所以通常像上一手的香港有一批学生交换过来的，他怎么样？他们上了一年以后，他们买一些家具嘛，哦，买家具以后有一些就好了，好吧？哎，与其卖出去也不值钱了，干脆的话就是留给下一次明年过来的人帮助他一下嘛，哦。所以呢，放在哪里？放在我家，一大堆放在我们车房里面，就放在那边。那我们很热烈就帮助他们了，就放在那边。所以啊，新的来 入学了，新生来了以后，那我太太就找两个男生，将一些放在那边的可能风扇啊，很多很多的一些用具的哈，请他们搬回去分给他们同学，一大批们20个人呢，一起过来的，所以他们两个男生就帮忙，我在开载客大车，我们在那个大车放在车里面，就送到他们宿舍里面。宿舍里面，我太太问他们：“哎，你们待会怎么分啊？”你太太怎么说？我们两个先挑，剩下给他们。我太太听了有点奇怪，但是这个不是人之常情吗？孟子讲一句话，养猪，你知道中国战国有个养猪吗？他说人不为己啊，天诛地灭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每个都是自我中心的，人的罪就在这里。每个都是为自己打算，小的时候小家具，大的时候离婚，性格很强，甚至假疫苗、假奶粉，都能占人家的国家。从小生静静就看到这一点，自我中心。孟子说，杨子说，拔一毛而立天下，吾不为之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拔一根毛还帮助其他人啊，我绝对不做的，太吃亏了，一毛耶。当你发觉到我们生活很多时候多多少少就有这个表现，从小事情看到，通常是什么呀？先为自己打算，好人可以做，但事实先顾好一下，有余力再帮你，因为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人的罪带来很多人类的痛苦，小的到家庭，大到社会，甚至国与国的大战，战争频发。我们一起念一下以赛亚书53章第6节，来。我们都好像羊一样走迷了，要走自己的路，结果耶和华使我们众人追分在身上，我们很多时候要走自己的路，结果怎么样？越走越歪，走迷了，结果呢，走出来很多时候到处很多痛苦，不但是伤害自己，也伤害其他爱你的人。但是有时候不是你想的，加上我中学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昨天已经分享了，我很多坏习惯我想改，改不了，想做好，很想做好，但是怎么样？事与愿违，没能力。昨天我说，我们一起再念一下，来。我已知道，我中学有很大挣扎，说我想做好人，我很喜欢孔孟的东西，我希望做一个圆人君子，但是怎么样，想做好没力量。我甚至非常讨厌我自己，知道吗？为什么我不想起来？我真的有一天不想起来，我还没有自杀，因为不敢自杀。但是我发觉生活很无奈，很没有意思，每天都是残酷的，每天退的时候好像没退一样，每天都是一样的。而且怎么样，发觉里面怎么样，我里面很脏，我里面很脏，我想做好没力量，我讨厌我自己，我不是人。 我讨厌我自己，我不想面对。大家知道民国初年有一个作者叫郁达夫，知道吗？听过吗？郁达夫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小说家，他哥哥是中国派去日本的外交家，所以呢他很多小时候就去跟哥哥去了日本，去那边读书留学。他上学的时候就发觉到日本人啊，老师在学生面前交代了学生说，那边是金啊金啊，那边很多东西我们过去拿，从小就灌输侵略我们中国的观念。郁达夫是个好爱国青年，他感觉很气，你怎么可能教一些孩子要去侵略人家国家的，他很气，但是不敢作声，一怕作声给人打死。他肚里生了一口的满气闷气，就是说心里就立志的说，我要好好学习日本东西，留学完以后我学了日本东西要打日本人，我要抵抗你们日本人，我学你们东西要抵抗你们日本人，很有励志。他说我要做一个中国的爱国青年。但是呢，郁达夫虽然很有大志，但是他有个小毛病，是什么小毛病啊？很喜欢搞男女关系的，很喜欢搞男女关系的。所以他说我这样不行啊，我一方面是爱国青年很有理想，那么只要搞一个男女关系不对呀嘛，万物怎么样，玩物就算字了，就不好啊。所以他决定要改过，不要搞了，我明天要做一个好的爱国青年，我今天晚上再搞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了，明天我就是大好青年了，我改过自新。好了，第二天早上，哎，我是新的新青年了，改过一新了，要报国了。到晚上怎么样，又痒了，怎么说啊？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明天真的是爱国青年了，再搞一次。第二次来的时候，哇，爱国青年了，爱国青年了。晚上怎么样啊？又搞一次。你知道郁达夫最有名的小说是叫什么？沉沦。为什么人到这个田地，明明想做好没力量的呢？搞什么原因啊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就好像我昨天所说的，你没有电啊。神造我们的时候本来是给我们力量的，后来怎么样，我们拔了电源，空有想做好的愿望，没力量去做。好了，我们就回到前面说的离弃父亲啊，怎么搞得这现象的呢？好不好，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念一下来。为什么这个儿子到了一个田地啊？因为他最有因的，原来他本来有爸爸的。我就问大家，这父亲代表谁啊？这故事讲的是耶稣嘛，哈，这耶稣里面有隐喻嘛，这父亲代表谁啊？天父就是神啊。小儿子代表谁知道吗？我们人啊，人是神造的，本来我们是个家的，后来怎么样，我们自己要当家做主，又走出来了。其实我感觉这父亲呢、啊、有着慈父败友，是我是父亲呢、啊、分家产爸爸打两巴就黑板听，还有我不是父亲哈、啊。
那为什么父亲要分出给他，给他要花？你知道父亲应该很有人生经验嘛，会不会知道孩子会乱花的？会知道的，还分给他呢？如果我才不分给他呢，一般家长没有啦。
为什么父亲那样做？因为父亲知道，如果儿子心不在，你帮助他是没用的。天父也知道，人不愿意的话，你帮助他在伊甸园是没用的。天父那么爱我们，送你的最大礼物是给我们什么？自由，甚至能够拒绝他的自由。神爱人到一个地步，甚至将拒绝他的自由又给你了，他要尊重你，
因为知道他绑着你没用的。真的有天父吗？真的有神吗？有的。在国内我们说是无神论嘛，但是你到欧美的话，很多你的指导教授都是基督徒的，都信神的。
你知道中国就有一个科学家叫杨振宁，听过没有？在你在哪里啊？好像是清华，娶了一个比较年轻的太太。杨振宁是拿我们中国拿诺贝尔奖的哦。有一次人家问杨振宁说，杨振宁，你相信宇宙有神吗？他说，你允许我不回答你正面回答的问题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在实验里面在研究的时候发觉很多时候东西是刚刚好的。我常常有个震撼的感觉，很多东西刚刚好的，好像一个非常美妙的设计。我常常有个震撼的感觉，你说那个是宗教经验，我也可以承认。宇宙是有神的，有天赋的，但是人走开了，走开什么？就上帝里面偷了能源，结果呢，他里面想做好没力量耶，就偏行几路了，偏行几路造成自己个人痛苦、家人痛苦、人家社会痛苦、国家的痛苦，就是因为人的罪。人的偏行记录啊，这个小儿子啊，一无是处，一般家长都很快花光。但是呢，他有一点小好处。这个小儿子，你猜他有什么小好处？他有一点小聪明。怎么小聪明呢？他会醒悟过。他想了，我看他想，一起念一下，来。小姐有小聪明嘛，她算一下，我这边跟猪抢东西吃，薪水太低了，我爸爸有钱呢，我知道不可以亏他做儿子了，但是怎么样，看着人情啊，他大概会请我打工嘛，我爸爸请我打工的薪水远比这样高啊，所以怎么样，你们够够了，就准备回去了。所以回去以后他又准备给自己说，我要背好台词，我怕我爸爸拒绝我，所以就变好什么准备说，父亲啊，我得罪了天啊，罪了天地啊，我以后呢不会背了儿子啊，我要做你的故宫可以吗？背了几百遍，准备了，准备就回家了。所以这个儿子啊，还有个小可的好处啊，怎么样，醒悟过来，他说何必呢，何必就流浪到这个地步呢？他承认自己有罪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你，我不配的，但是怎么样，我愿意回来，你接纳我好不好？他愿意回家。我们看一下分什么话，父亲的拥抱，姐妹念一下，姐妹来， 所以当天他就回家了。回家以后，哎，父亲那边看到他以后，就跑过来抱着他，连一个亲嘴啊。其实我是父亲呢，我绝对不跟他亲嘴的。为什么？好臭的，喂猪回来的。但这个爸爸啦，太爱儿子，一看到儿子这样抱着，在亲了，亲个不停哎。我就问，父亲是不是那一天吃完饭，出来散步，刚刚碰到儿子的？是那么巧吗？不是，你知道，自从儿子离家那天，父亲的每天在窗口里面等他儿子回家。老人家风雨不改的，老人家风雨不改的，每天在窗口里面巴望他小儿子回来。所以一回来怎么样？好开心了，等了好久，一看到吗？不嫌你臭了，抱抱吧，亲很多，那太想儿子了。
浪子回头，
这是我儿子很小的时候。你知道，我很喜欢呢，晚上他睡觉以前跟他讲故事的。这是我们父子的时间。那我在香港呢买一些连环图，就是圣经故事的连环图。它是怎么样？一个故事一个本，很小的一本书，然后怎么样？图文并茂，非常漂亮的。每天晚上他睡觉以前，我就跟他讲个故事。你知道，跟小孩子讲故事很容易的，因为他听不腻的。你同一个故事讲几百遍没问题的，他很喜欢的。所以呢嘛，我就很多故事就重讲了。我讲了耶稣受难啊，耶稣复活啦，好撒玛利人啊，很多故事跟他讲了，讲了很多。其中有故事呢，我很喜欢跟他讲。你猜是什么故事？就是浪子回头。为什么我选浪子回头？你猜？不是我钱很多，怕他分我一半家产哦。不是，我没有什么钱的。为什么我带他很喜欢讲那个故事？一个很奇妙现象，我告诉你，我每次讲到我儿子。这个浪子回到一幕的时候，我儿子坐在小板凳，他总是站起来的，打开双手就抱着我，当然很甜哦，小孩子抱着我就很甜哦，抱着你。所以我很喜欢讲这个故事，而且每次我讲到这个孩子回家的时候，我特别放慢讲的，看看那个小儿子会不会，我的儿子会不会从小板凳站起来抱着我，每次都一样的，都会站起来抱着我。我好开心啊，每次都是一样的。你知道吗？天父也很喜欢去抱。他每天在窗口里等你回来，他想抱抱你哦。我们一起念一下，来。父亲让那孩子回来的时候，马上给他袍子戴，然后呢戒指给他戴上去。你要戒指就是权利，当时他们签约印的就是戒指，就回复他儿子的名分。而且怎么样说？给他儿子找一个小牛犊。为什么？他说我的儿子是死而复活，死而又得的。其实我是父亲啊，我看我儿子回来，我会怎么说啊？有本事回来，我早告诉你 ，I told you so。有骨头不要回来，回来吗？坐在那边想一想。还好我不是父亲，
见儿子来的时候怎么样，他这个而且怎么样，换衣服漂亮的戒指给他戴，对我有点过分呢，是不是？好像他做的那么东西都完全没有结果的，失败而是吗？好像他所做的事情完全没有结果的，真的没有结果吗？
我刚才不是想问你一个问题哦？这故事有几个儿子？两个嘛，哈。郭老师版本呢，不止两个。这是我的版本，说明是我的版本，不是圣经的啊。这是我自己的版本啊，不止两个，还有第三个。
第三个是谁呢？谁讲这故事你知道吗？谁讲这故事你知道吗？耶稣基督，他就是第三个儿子。他说天父派我来叫你回家，你知道吗？我老爸在窗口里每天盼望你回来，我看了，我看我老爸风雨不改在等你，我伤透我的心了，就是等你回去。所以我现在来呼唤你回家，但是你很脏啊，你很臭啊，你身上很多的罪啊，你不配回到我神面前的，你不配回到天父面前，因为天父是圣洁的，你怎么可以的？你是那么的脏的，你怎么看这个圣洁无瑕疵的神啊？你不配。但是没关系，我来的有两个任务，一个是要叫你回家，第二是将你的罪放在我的身上，我为你死，我这个罪我被你付上去了，你尽管回家，我为你死。你回家吧，我老爸在窗口里面每天等待你回家，他知道离家里面你生活不好过的，家庭破碎，人生的问题很无奈，想做好没力量。为什么？你拔了电啊，你需要回家，但是你回不去，因为脏啊，怎么办？
我来的最重要目标就是用我的命换你的病，我为你而死，将你的罪放在我身上，我的宝血洗净你所有的罪，
在天父面前你就好像没有罪，你就可以吗？回家，你回家以后就得到能力了，天父在你心里面就有能力了，有做好了，你插电了，就有能力了，你有做好神给你力量去改变你自己，不能改变你自己会祝福你家人，因为你所做的造福社会，因为你改变了，你改变不是靠你自己，是回到生命的源头，插电，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，重新做一个人。
不是众人，几个儿子。一起念一下。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：“父啊，赦免定我的人，因为都是罪人，赦免他们吧。”浪子回头对我个人有很大的感受，因为我做过父亲，我抱过我儿子，这种父亲抱孩子的一种霸王性， 我深深有感受。当每次我儿子站起来，在我小孩站起来抱我的时候，我心里很开心。在座的很多的慕道朋友们，你天父知道你生活不好，知道你力不从心，知道很多时候面对每天残酷的天，每天都推石头，没完没了，很疲乏，甚至怎么样，心里空虚无奈。为什么这个田地啊？因为你没有神跟你同在，你没有力量，没有方向。神为了解决一个问题，要改变你这一生，他解决方法就派他亲爱的儿子来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，将你的罪放在他身上赔上去了。只要你愿意，耶稣说你回家吧，你回家，天父就住在你里面，给你力量，重新给你力量，给你力量改变你，变成一个更好的人，而生活有力，每天是新的方向，新的力量，而且所做的神陪伴你去做，而且接着你去造福你的家人，你的国家。你愿意回家吗？你知道吗？天父一直在窗口里等你，每天风雨不改的在窗口等待你，因为他怎么样？他想抱抱你。他在等你，他不勉强你，勉强是没有用的。但慈爱天父每天抱望，帮一天你可以回来，他想拥抱你。刚才我不是说一个故事吗？一个基督徒父母，这儿子没有听爸妈的话，就跟那些猪朋狗友啊为伍了，没有经济来源怎么样？去抢劫，抢劫以后有一次，因为新手嘛，看到对方反应的有反抗以后，我就一刀进去就刺死人家，就误杀罪了，误杀罪怎么样？坐了很长的牢狱。他在牢狱里面在思想，为什么我会轮到这个田地啊？我家里不是很温暖，有很爱我的爸爸妈妈，我今天为什么要坐牢，坐得那么辛苦啊？他坐了很多年，他很想回家，因为他很想他父母，很想看他父母。他终于要出牢了，徒刑完了，完结了，他要出牢了。他想出牢那天呢，他准备呢在火车站买一个车票，去到另外城市重新开始了新生活。但是他想怎么样？在去的以前呢，回家看看他爸爸妈妈，因为很久没有看到爸爸妈妈了，很想念他们。但是他里面有个纠结，就怕爸爸妈妈不接纳他，因为怎么样，他的确很伤他爸爸妈妈心，所以就怕他踏进门口以后，妈妈一看的话就拒绝他，那个时候会更难受。是在纠结当中，那个小儿子，那个儿子啊，有小聪明，这么小聪明呢？他起小一封信寄给爸爸妈妈，他说爸爸妈妈，你儿子没有死，都还着，但是呢我犯了误杀罪，坐牢了，坐了那么多年，我怕伤你心，我没有跟你回应，你相信他，跟你以为我死了，但是儿子没有死，我现在要出狱了，出来了，我还想回家看你们老人家，但是我怕你不接纳我，好不好？这样，我当天买火车票的时候，经过我们家， 进我家的时候，我们家门口不是一个梧桐树吗？离梧桐树的时候，你看到啊，好不好？你在梧桐树上面摆一个黄色的彩带。如果经过的时候，如果看到胡松小彩带的话，我就知道你不嫌我，我就下车去家里面看看你们老家街。那我不会住在你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的，我就一看里面我就走了。但是如果你不希望看到我，因为我伤透你们的心了，那你就不要在胡同上面摆什么东西。我知道你不接纳我，我就不下车，我住到那个城里面，我再重新开始生活。小儿子就鼓起勇气写了封信寄回家。寄回家以后呢，去那天他领了他自己的财物一点点的哈，然后呢去火车站买一个火车票，火车票呢就准备去了新的城里面开始他新的生活。火车要经过的时候，越来越近家，他心里就越来越紧张，因为他怕待会看梧桐树。如果梧桐树有彩带当然很开心，但是梧桐树没有彩带怎么办呢？他会很难过的。所以他越想着吧，就越紧张，越紧张就慢流大汗。那天是冷天呢，在冷天是冬天的，还有蒙人大汗。所以旁边有个乘客说，哎，老兄啊，你是病吗？为什么大冷天时你还是那么落汗呢？他说不是，他就叫前因后果跟那个旁边的乘客说，我是犯案的，我就怕我待会看到梧桐树，梧桐树如果没有彩带我就很难过，所以我不想面对的现实，我现在很紧张啊。乘客很好啊，他说，哎，老兄，我帮你个忙。怎么帮你忙啊？好，我待会快到家的时候你跟我说一下，你不用看，我替你看。如果梧桐树有的话，我就告诉你下次；如果树上没有梧桐树，没有彩带的话，我就不吭声，你就继续做下去就好了。那不是简单吗？他说：“好主意，对呀，可以哦，谢谢你帮忙。”所以火车就走啊走啊，轰隆轰隆轰隆啊，经过隧道。隧道出来以后，这个儿子说：“哎，你注意看啊，隧道一出来，右手边就是我们家了。你注意看，树上面墙面有个大的梧桐树。你有彩带的话，你就告诉我一声，我就下车；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不用吭声。”陈哥说：“好好，我帮你们，不用不用紧张。”不用急躁，我帮助你。火车公公出了山洞，隧道了。小孩子马上头反方向，说：“麻烦你看。”乘客弯过去，没有吭声。乘客没有吭声，但是儿子看到乘客怎么奇怪了，眼泪从哪一次流下来，流泪。他说：“老兄，发生什么事啊？”乘客说：“你看。”小子一转头一看，看见前面有梧桐树，有彩带啊，不是一个彩带，树上每个枝头，每个枝头绑上彩带，每个枝头都绑彩带，每个枝头都绑满彩带。家吧，回家，天父在等待你。 当我中学接受耶稣以后，每天常哭一天，不再常哭，是个喜悦一天，因为神给我力量，心中不再空虚，有一个很难明白的平安喜乐的感觉。神给我方向，给我力量，充满生命，为我开路，给我机会，一步一步做老师，练博士学位，帮助很多的学生。因为我中学里面许过愿，我说神啊，我是浪子回头，我愿意回家，请你用我这一生。生命就不再一样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愿意回家吗？我们低头祷告。